有没有听到声音？因为今天声音有点小。夏天其实如果说差不多应该要过去，尤其对学生而言哦，整个暑假应该就要到，有些已经开学了，有些在等候开学哦。那放假的应该都差不多回来了。那迦南是在今天应该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主日哦，那下个主日是新的一季的开始。那下一季我们会用使徒行传作为我们讲到的经节的根基哦，所以下个礼拜开始应该就是未来三个月都讲使徒行传哦。那今天是提摩太前后书，大概是要做一个总结，在讲道里面做一个总结。那你看到题目听起来好像是至死忠心的仆人，听起来有点好像有点难过，但其实信息非常正面，对保罗而言是非常正面。这个死这个字对他而言并没有好像不知道或是难过或是忧愁挂虑，都没有这样，你可以等一下来看。所以他给我们的态度是另外一个态度。那当然我有人会想说，那我离这个还很远，那没关系，我们就每隔一个阶段就做一个自己生命的反省。你可以把今天的经节，如果你们现在还年轻，觉得说保罗讲的离我好远，那没关系，就比如说每隔一个月、三个月、半年做一个省思，就把这个看成是一个在生命里前面这段过程的一个反省。那我想这应该带来很多正面的提醒跟祝福。我以前很喜欢看运动，所以电视会装 ESPN， 那现在我们家的电视已经都没有在看电视了，但是这些运动的消息我还是忍不住我会看一下。那我想最近在世界田径赛应该都知道这个人，那这个人是100公尺，你看现在的纪录保持人，200公尺也是他的纪录保持人，就9点多秒，然后200公尺大概19不到20秒，所以就非常快。我想当中有一些运动的那个钟妈妈以前还是体育老师哦，所以应该有一些感触哦。我跑不了那么快，但是我喜欢看了，以前。然后再来，这是短跑，所以大家就会封这个人，这个牙买加这个波特，大概是称他是世界上跑最快的人。我想应该是这样，就是封他为世界上跑最快。我想大概没有人跑得他快哦。哦，那这个长跑，这是肯亚，那这名字很难念，我就不念了，因为太长，而且念起来有点难听哦，所以我就不念了。那这是肯亚的，那他们说，因为我看一下报道，我这礼拜我就，他说马拉松大概42公里左右，大概20几迈，26.2迈还是多少？2小时是极限，他们认为2小时是人类的极限。那现在他已经跑到2小时02分了，已经大概快到极限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短跑一个长跑，那都是这些都是世界纪录保持人。那给我的想法，因为刚好最近在世界田径赛，所以我就看了一下这些消息。那短跑你可以看到说从头到末了都是可能是冲刺到尾，一开始就冲刺到尾，但是马拉松没有人这样哦。马拉松如果这样，大概在前面大概1公里可能就挂了，大概是这样。但是马拉松配速，然后最后冲刺。但是我算了一下，我昨天用数学算了一下，你可以看到他马拉松42公里，平均起来100公尺是18秒，非常厉害哦，比我正常跑100公尺可能都快哦。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但是你可以看到说马拉松，等一下我们会看马拉松，我还研究一下马拉松跟你的生理状态，你平常的身体肌肉都有关系，还有跟你的心理也有关系。马拉松是跟我是看那个重要，因为跟我们今天是有关的。那最后还要看他的姿势哦。我看那个 study 说马拉松是跟你跑的姿势非常有关系哦。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都希望能用到。所以人生的跑应该比马拉松更长，人生绝对不止2小时，所以人生应该是比马拉松还要长太多了。但是我们很少人去想这样，我就每天可能就过一天，就是这样过去。 所以你可能在这里面是不是要配速呢？可是好像不能啊，因为你可能每隔一两天要冲刺啊，你念书到最后要冲刺啊，找工作要冲刺啊，你 project 要第一要冲刺啊，所以马拉松听起来很难，可是人生可能更多的要注意跟学习的地方。对我而言，那保罗你看到可能在这个这一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是他所有写的十三本书里面最后的一章，可能就是他最后留下来的一些话。我都鼓励你们多看几遍了，因为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常常会引用，如果以前有上 Servanthood 的就知道我常常会引用第四章的幕后。那保罗最后要对提摩太说什么？最后他到底要对提摩太讲什么？可能到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些些的时间，他到底要说什么？那今天就八节，那这八节我想是蛮重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用这个来提醒自己，每一个时间每一段时间就有自我的省思跟提醒。好，那我们就请姊妹读单数节，然后弟兄读双数节。好，姊妹来，四章一节来。我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虽然是八节，但是我觉得保罗在这边用了很多的心思哦，即使只有八节。那如果你以前有记得的，你看第一节跟第八节，其实就好像一个信封的把它封起来哦。第一节跟第八节，第一节就是在神面前，然后第八节你可以看到说神为他预备了这个冠冕，所以是一个很完整的，然后就是密封式的一个写的方式哦，就前面跟后面刚好是相互对应哦。那应该是喜乐的哦。我们把这段看成是喜乐的，不要觉得好像有难过悲伤，有一些些，但是应该是更多正面的信息。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生命，而且不只是生命，是丰盛的生命。在这丰盛的生命里面，神，因为有你，因为有你，我们有来自天上这样一个跟永恒可以连接的生命，因为有你，我们可以来自天上那丰富的恩典、丰富的赏赐。因为有你，我们有真理可以依循。因为有你，你为我们预备了一群同心同行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同行天路。为这样的祝福献上感恩，也为这样的一个敬拜聚会的地方、一个殿堂，我们献上感谢。神，你为我们预备一个舒适的环境，让我们可以专心在你的脚前听神你的话语，为这献上感恩。无论我们有什么骄傲，有什么自己所要抓住的，有这世界的搅扰，有人的声音、自己的声音、世界文化的声音，求神都将这些拿走，让我们安静自己，破碎自己，谦卑自己，圣灵做最好的导师来教导我们，在生命的学习当中一点一滴的被主你来塑造，一点一滴的更像主你自己。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保罗就要离开世界，离开所爱的人，所以我把第六节放到前面。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其实你可以看说保罗并不害怕。那有人会把这一段跟这一节跟腓立跟那个应该是腓立比书，把这个改一下，应该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 我再替后改一下，所以应该是说，你可以看到有人把这一节跟腓立比书做对应。所以保罗对所谓的生命的最后，他是喜乐的。那为什么喜乐？大家有没有想，为什么有人到生命的最后，他会觉得是喜乐？就蛮有意思的，因为一定要去想、去思考，你才会突破今天世人所遇到的这些所谓的难处跟窘况。如果你跟世人一样，你有了信仰跟世人一样，那可能遇到这一关还是会有很多的烦恼忧愁，然后可能不安，甚至带出来坏的脾气，带出来焦躁，可能都会有，因为跟世人一样。但是保罗为什么可以这样？今天可能要去找原因，为什么可以在这样的最后的阶段他是喜乐的。你可以站在里面看哦，前面那个因为焦奠可能那时候在献祭的时候，最后可能把一些酒会倒在这个所谓献祭的地方，就是在献祭用生命，但是生命 在结束献祭之后会焦奠一些，你看英文版就很了解。所以他就把自己看成说可以把我焦奠在这个上面，就倒出来，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并不害怕在生命的结束。那我说我们现在要回到你的每一个阶段，我都希望每一个阶段我们有一个自我的反省。回到四章一节，其实保罗跟平常一样，那我就往前看，看到提摩太前书，其实他已经做过同样的事，我在神面前他写过同样的话。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他还是一样关心的不是自己，你可以看到他关心的是他的门徒，他的属灵的孩子，等一下还有关心到其他所有相信的人，那当然有关心到在教会里面可能兴风作浪的这些人，那有关心到福音的对象，就是还不认识福音的人。所以在保罗的最后他还是想的是神国的事，想的是别人，那是生命就会不一样。所以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在这里面他后面这个所谓的嘱咐对提摩太，对他所亲爱的这属灵的孩子，他所带出来的门徒，他一直持续在关心他的，可能从小时候就开始关心他了。但他现在说我在神面前神做见证，在神面前其实有很多很多很重要，意思说呢，神做见证，我所说我所做的，我没有亏对神，我没有亏对你们任何一个人。然后在神面前其实还有带着权柄，我周间有跟同工尤其是执事长老说，其实你们都应该带着权柄，我在开执事会的时候跟大家提醒。那最后他又在说，就是像刚刚我们说的第八节，他在这一节里面又说，其实里面有提到主耶稣会再来带来审判，然后他会说主耶稣的显现是我们所期待所等候的，所以我们不是一直要抓住今生了，因为今生这些都会过去，那这对所有的基督徒而言，我们应该等候应该期待盼望的是主耶稣基督再来再次的显现，这些东西都会过去，救赎会完全，完全的救赎会到来，然后新天新地我们所期待的那个喜乐平安，不再生病不再眼泪，那个情况就会出现。所以对他而言他是等候的。所以保罗在讲在做这些最后的吩咐，好像在遗嘱一样，好像就躺在，当然他没有躺在病床上了，那个最后他讲的就是一样，跟前面一样，跟以前讲的一样，就是说现在神做见证，我该讲的要讲，而且我是带着权柄，属灵的权柄，而且我们的盼望要清楚，就像我现在跟你说的。那保罗勉励他所爱的这个孩子，他说什么？其实很简单，今天我没有分重点，因为其实就全部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要传道，然后呢就是忠心的传道，就是今天的主题，一直到死为止，到你咽的最后一口气为止，都应该是忠心的传道。所以很简单，对保罗现在所要跟提摩太讲的话，其实应该是主题非常清楚，那我想对提摩太而言应该很容易就可以抓住 他的这个属灵的爸爸要讲的到底是什么。第二节，其实我自己有很多的感触，那执事会礼拜三晚上我有跟长老执事们用这一节来分享。然后孩子，我最后的愿望之一，来念，我来念哈。哎，我们请保罗帮我们念哈，来，伙伴，因为第二节是需要那个磁性的声音，来，第二节。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好，就这样，谢谢。其实我自己有很深的感触。那我跟长老执事也分享得很清楚，保罗就说无论怎样就是要讲神的话，这个道是 word， 就是神的话。那后面我们等一下会讲，无论得时不得时，就是你就是要不管怎样，我们等一下会看。但是保罗接着在第三节第四节又说会有很多人不爱听，底下你可以看到三四节，因为比较负面，在当时是在教会里面的情况。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事父，并且因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把那个纯正跟真道就画出来。其实今天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传道人应该都要讲神的话，而且是不加任何杂质的话，不加人爱听的话，不加上一些色彩，你怎么会致富啊？你怎么会得到健康啊？你怎么家庭会丰盛啊？你工作会得到很多的祝福，这些可能是今天要加的一些东西。福音可能还在，神的话还在。那今天你们在座可能百分之我不知道多少，不敢乱说，但是可能蛮多人都喜欢听这样的话，谁不喜欢听啊？但保罗就说这是因为到末后的世代会有很多人想要听这样的话，但他就说提摩太，你不要这样，不要讲那些话。也可能很多人会讲，今天你去到美国的大的教会可能都在讲成功神学，在讲丰盛神学，信耶稣一帆风顺，身体健康，你所有要的财富那个名声地位都会滚滚而来，可能蛮多的教会今天在讲这个。但是保罗就说你不要讲这些，那有人会讲说你就禁欲吧，什么都不要，因为基督徒应该专心，所以什么欲望都不要。那有的人就会说纵欲吧，反正将来会有那个新的生命。所以可能当时的环境跟现在的环境虽然是不一样，但是都是在福音在神的话语里面加了很多的色彩，人的色彩，文化的色彩，当代现在这个环境的色彩。但保罗说你不要这样，但是我们当然要想自己是不是三四节我们想要听。今天你不能怪所有这些讲神的话语的人，为什么？如果他们讲你们都不爱听，他们就不会讲。可是他们讲这些的时候很多人爱听，他们当然要继续讲。比如说今天我传道人张哥说、哦、我要常常去各个地方讲道，那华语的弟兄姊妹为我买一台喷射机吧，我要买一台喷射机，我出入可以方便。你们会奉献吗？会不会？你看有人点头，有人不点头。有人会判断，你觉得这是开玩笑吗？不是哦，最近有两位牧师讲这样的话，这是真的是在美国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有没有人奉献？非常多人奉献，因为他们觉得牧师就是这样，因为他要节省各样的时间，所以他们愿意奉献。但这个判断是非就留给神了，我们等一下会看。但是是真的有人，不是我自己捏造这样的一个事。所以谁爱听什么你们都知道，你们自己要想。但是回来鼓励大家，尤其是华语的弟兄姊妹，要听纯正的道理，要听真道，这是我的期望。然后把前面那一节再回过头来，提摩太啊，请你务必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人要不要听，无论你有没有机会，神的话语你都要传讲。不要看说啊，这个现在对方好疲倦，对方现在脸色不好，对方现在可能 所看重的不是这个。对，譬如说对方 YCLK 昨天有八个家庭，八个爸妈在我们家开会，那加上几个孩子，九个吧，所以昨天有16个大人加上九个小孩在我们家开会。那大家最后的结论还是要多读神的话语，感谢主，一致通过。所以就知道说，原来可能很多时候你会想说啊，现在这些孩子还小啦，好好去管你的孩子，照顾你的孩子啦，神的话语先放在后面了。那感谢主，我是 OK 的，这父母也这次开会有这样的看见。然后他还说专心，专心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要有其他的旁骛，你不要有其他的旁骛，就是在这个里面。那可能有人会不喜欢听，或是可能有人会不耐烦，或是有人可能会有各样的挑剔，你就长久忍耐嘛。这是 App 2上次聚会所讲，继续持续的该做的忠心的做。然后他说用各样的教导，各样的教导我在思考，就是说什么样是各样的教导，可能包括讲道，包括主日学，包括生命里面的关怀，包括跟他去吃饭聊一下天，可能各式各样的教导都是在这样这个里面。用你想到的教导的方法，写的说的，可能是用 email， 可能用 line， 现在最流行的用 line 都好。然后你要做下面这三样：责备、警戒跟劝勉。其实前两个蛮像的，就该说的你就该说，那走偏了你就把它调整一下，那该责备的时候，该说重一点的话的时候，你就说重一点的话。那当然偶尔要鼓励，劝勉其实应该是蛮多是鼓励这个。所以可能不只是说保罗跟提摩太讲该讲神的话，忠心的讲，无论什么时候就是你要讲，不管对方爱不爱听，你抓到机会就要讲，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可能你跟这个人只有接触这样的几次，那失去就没有机会，可能他出去又遇到挑战，你今天能讲的时候，他这神的话语能带来帮助，你是抓紧这样的机会。那下面有几种方式，那这方式我就有一些的感触，这是周三对长老执事讲，当然苏牧师也在，但是说苏牧师好像还没有来，但是我一说长老执事同工所有的人都应该传讲神的话，都应该要讲神的话。那活水当然有人会礼拜五的时候把这个指向只有执事长老跟牧者，那我就一直站起来，我很激动，不行，所有的同工都要，那我当然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礼拜五你们知道，就我有点着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传讲神的话。在座的如果你已经受洗，有这样的使命负担，有这样一个生命，新的生命在你当中，今天我们在说新造的人，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传讲的、讲的、思考的应该是神的话。那我想同工们应该都蛮愿意讲，我们有执事提醒说，是不是所有以后在华语选出来的执事都要当主日学老师，从到第几年讲到现在还没有这样要求，但是我们希望所有的执事都可以将来可以出来教导神的话语。然后呢，团契都在讲神的话语，感谢主，我们四个团契都在讲神的话语。那个YCLK 要变成团契了，跟大家说，现在 YCLK 不是小组，很快就会成为团契。但是呢，我鼓励大家小家也应该要讲神的话语。我们现在在小家里面还有一些人有挣扎，为什么小家不能吃喝聊天就好，为什么小家还要讲神的话语？那这其实从有小家开始，我们就重复过很多年都重复过同样的事。因为有些人就我怕，我小家长我还没有装备。你看这里，那有人就说啊，那个已经有 Sunday School 了，已经有主日讲到了，是不是够了？那各式各样的想法，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学习。那大部分的人都愿意讲神的话语，但是劝诫，这是我今天在华语最大的挑战之一。我跟很多同工都讲过，我说今天如果华语不再多一点人出来做劝诫的工作，华语会有挑战的。我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感动。你不能说的劝诫可能都给张哥， 那这个礼拜郑姐发了一个 email 做劝诫的工作，那周间我做一些我比较可以分享或是严厉一点的，我周间就跟一些人做了一些劝诫 的事，那求神让他们都愿意听。那为什么有人大部分人都可以传讲神的话，但是要劝诫，要刚刚说的要责备，要劝告，甚至要责骂，甚至要导正，比较少人，为什么？同工们要想，每一个人都要想。那我列出来一些原因，我希望这些原因都不是你的原因，把这些都让神打破。你现在也许有争执，有挣扎，有挑战，那如果说神要你这样，你愿不愿意？我再说一遍了，我有自己的软弱，有刚刚说的哦，装备不够啦，我跟他关系不够啦，人为什么要听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还没有建立那么，那很多的原因。但是如果神要你，你要不要？我还是要问这句话，如果神要你忠心的教导神的话语，那神也要你看到应该劝诫的，有人走偏的，有人在纳闷怀疑当中，有人所做的所行的，有人的个性并不讨神喜悦，你愿不愿意劝诫？这是鼓励你。所以接下来在第二节之后，第三节第四节可能有人不听，提摩太你也是要继续这样讲，然后他继续在讲传讲的时候应该要有的态度，然后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所以他继续在对提摩太的提醒，然后在讲神的话语，他做了一些更多的态度的分享，教导、劝诫、关怀、鼓励，跟他一起同行。然后他保罗说：“提摩太，你要随时准备。”这两样，这有两个意思。最主要这句话两个，这字有两个意思。随时好像在守卫兵、站卫兵那个警戒的状态，非常谨慎，非常注意，不要睡着。那再来就是不要容易受到激怒，要冷静。我都鼓励你去想了蛮多好，你们现在工作家庭可能这些都是很好的态度，然后再来说又愿意为主受苦，就是说你可能在这样的服事过程，服事神、服事人、服事神的话语，在做这些的神所喜悦你做的事，你可能会遇到挑战，但是你就继续忍受，为神、为人，你爱他们，你爱神、爱这些人，你就去忍受，忍受这个所遇到的苦难。所以态度要有，不要松懈，然后不要激动，不要暴躁，然后再来呢，你要记得说可能会遇到苦难，可能有人会给你逼迫，可能你的内心会很多的那个所谓纠结，但是为神为人应该的。那受苦的出路你可以读雅各书，受苦雅各也说就祷告，没关系，受苦有出路的，把这些苦卸给神。那第五节我再讲最后一句话，一个字，你却要凡事谨慎，我们一起来读四三五节好不好？大声来读，来，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你要做一个福音的传讲者，你要做一个话语的侍奉者，然后后面有一个字，尽你的职分，那就是今天的主题。这个尽原文的意思非常丰富，意思就是说支持到最后，而且是让它更完全。生命的态度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你应该从 day one 你开始，无论是侍奉也好，工作也好，无论是你的家庭也好，应该到最后一分一秒，你要让它更完全。原文的尽不只是该做的做，而且要让这个事工、这个侍奉更加的完整，不是说随便做做。所以这个态度，保罗很希望提摩太有这样的态度。当然今天我们在读，保罗也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态度。那我今天站在这里，我也希望我自己跟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就是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个侍奉，包括工作， 都应该让它完全，越完全越好。所以我说的，不要把只是在教会的侍奉看成侍奉，我那是希望把侍奉放宽了。本来侍奉的定义就是在哪里都是侍奉。那这是我最近忍不住，我要去看这个字典的对忠心这个忠的解释。那发现它跟圣经跟保罗所讲几乎是完全一样，在外面非基督徒某一个字典上面的定义，忠的定义是一种始终如一、诚实不欺、任劳任怨、不必为难、尽心竭力的负责完成分内义务之美的忠是一个美德。那你可以发现跟我们最近整个这个九个月讲的几乎都是我们在主日讲到讲的，说外面的定义除了没有神在里面之外，都是我们该有的这些态度。意思说我们圣经讲的不是跟外面不一样，我只是要跟大家这样说。我这次忍不住去找了忠的定义，尽的职分，我想每一个人我都希望能在这个尽这个字好好去思考。三个月我有没有尽？这三过去三个月，过去半年我有没有该做的把它做到完全？包括生命每一天你在活的时候有没有活到说，神啊，你自己来看我有没有完全按你的心该做的我忠心的做。提醒了，我不是我自己已经有这样了，因为我蛮喜欢反省，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就会有反省。我也跟你们分享过，那我一个老板，以前的老板两个小时就反省一次，那是我见过最频繁的。那刚好这老板上礼拜五来湾区又找我去吃饭，这其实已经11年没有在他底下工作，但是他礼拜五又邀了另外一个同事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孩子。那另外孩子在湾区，另外那个孩子是基督徒，那昨天晚上我还很诚意那个孩子，他说希望能到迦南来看，来看看我们，来认识迦南教会。他是在别的教会聚会，他昨天晚上还 text 我。那蛮有意思的，就是在你生命的这个过程里面，你看到有些人虽然不是基督徒，可是他很忠心，可是他不是基督徒，常常会回想反省自己。那我们基督徒更应该这样，你在过去在生命的到目前这个阶段，你们忠心尽到你该做的每一样事，这是一个学习的很棒的一个祝福。好，那在7章7节到8节，我其实也在思考了，为什么7节到8节保罗会忽然跳到这里，因为他前面是在讲给那个什么那个提摩太的勉励，然后6节 就说我应该是那个离开世间的那个时间快到了，那7章7节8节他开始做更多的自己的省思。但是我觉得我的感动是说，他除了反省自己生命，然后把它写出来给提摩太看，他也要提摩太在这当中学习。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蛮多的基督徒很喜欢用这句话，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应该或多或少有用过。10年以上的老基督徒应该都会用过，我不太相信10年以上就有没有用过这句话。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其实我这礼拜还念了不下100遍吧这句话。我在想很有意思，保罗这样的省察反省自己。然后礼拜五又跟这副总的家人一起吃饭，那这副总的太太，我们吃饭的过程他就做了很多他的分享。那当然因为他已经也没有在工作，但是他做的事，我们如果吃饭2个小时，他大概讲了1个小时40分钟左右，他没有，他迟到20分钟，应该1个小时20分钟左右都在讲。我们听的那他对生命的那个渴望跟动力，连我都非常佩服。他虽然没有上班，他做了3个市的导游，就是那个义工，他在故宫博物院做导，这个叫做导览，故宫博物院、中正纪念堂，还有台北市，他做了3个导览。那个导览非常非常严格，要去上课，要去考试， 从不知道几百个人筛选到最后可能六七七十个人左右。那他是用英文做导览的，所以他用英文要介绍那个从故宫的，他讲了，哎呀，讲得非常喜乐，你看他的生命绝对是喜乐的。那我就有很多的感触，因为基督徒好像我偶尔才会听到一个对生命的动力是这样的。那他女儿跟女婿是基督徒了，那我们以后会再聊聊一下，分享一下。他那个在故宫里面，他要读，他讲的青铜器要读，那个画要读，字要读，所有的这些词陶瓷，他所有的都要去了解认识，而且可以讲得出来。那我当然问他为什么要背呢？因为他其实可能年纪跟我大一点，但是为什么要背？现在不是用 iPad 吗？你拿下就好，你把这些东西。他说他讲了一句话 ：“iPad 没有水准。”你不能，但我在讲还是在边看哦。那么这是没有水准的人，他所以他就希望能背下来。你看这个，为了某一个他所渴望的，他可以花这么多时间，而且把它背下来。今天在座很多人，我背不下来，背不下来，人家就是在背。那我就很多的那个感动在这里面。这些我已经打过了，跑进了，守住。那你们能在这里面带出来那个动力跟祝福？生命里面打美好的仗，其实原文可能跟赛跑没关系，那翻译都是用打美好的仗，所以原文可能跟赛跑还是有关。那没关系，如果是用这个 fight a good fight， 我们就说好打仗。那打仗，生活都在战争。昨天 YCLK 就知道，我们要 讲一句话，可能要压倒这些孩子的声音哦，都是在战争哦。那属灵的战争，你就看以弗所书，我们等一下应该会看以弗所书第六章，或者从第一章开始就是属灵的战争。每天可能都在打仗，工作也在打仗，生活也在打仗，家庭也在打仗，然后在属灵上面很多很多的声音都在打仗。然后这个跑，我们刚刚说的，可能比马拉松还需要长跑，比马拉松两个小时可能不知道多上多少倍了。那生命的长跑，属灵的战争，生命的道路，其实我稍微做一下整理。敌人是看不见的，我要说一下，敌人可能是你的软弱，敌人可能是你的个性，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但是我还是每一次都要提醒我，如果我张典赫个性，我可以愿意被神调整，虽然很慢，我相信你们应该都能，因为我觉得个性应该是非常不好的，以前我的个性是非常不好，那现在就是一点一滴在学习。那这个跑步刚刚讲是最长的跑步，然后我还是希望喜乐要带出来。我觉得啦，这些 SEALs 这些海豹部队应该是非常光荣骄傲喜乐，至少看电影都这样的。他们即使要救一个人，一队出去可能十几个人出去，可能也许两个人回来，但我就不晓得他们不知道是不是电影演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愿意出去，为什么？我常常在想，你说 Saving Private Ryan 最后几个人回来，一队连那个主角都过世了，回来的人并不多，可是他们就是愿意，而且都是喜乐，而且觉得非常的光荣，可以这样让国家来使用。那我们让神使用，应该不是应该更喜乐吗？那我知道了，这长跑的过程，因为我读一下那个田径选手训练的过程是蛮枯燥的，但这个赛跑的过程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蛮喜乐的，对他们而言。好，最后一句话，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因为这比较，在这一段里面，道有两种。一个前面的道，刚刚讲的道是神的话，刚的道是神的话，这个道是 faith， 我怕把大家把它搞混了。所以这里所说的那个道是信仰。保罗就说，我把这个信守住了。那这信我们讲了不下十百遍了，对保罗而言那个信，对希腊文而言这个信，从开始的信，到整个信仰的过程，对神的信靠，然后这个信还包含你对每样事的忠心，都在这个希腊文这个字里面。所以保罗 守住这个信，不是开始的信仰而已，还有在过程每样事的中心，还有对神的那个信，那个信实所抓住的，那他在每样事上忠心的去做，这些都是在信要守住。那礼拜五其实 Taylor 有举了一些说哪些会有挑战，我没有记得很清楚，那我就把它全部载入在，我记得 Taylor 有提到健康，很多会影响我们，那可能是你看会影响到包括病痛、物质的诱惑，包括忙碌，昨天我们在讨论到 YCLK 包括忙碌，那我说其实每一个团契的弟兄姊妹很多都很忙碌，不能说这边挖好就不忙碌， AF2 也很忙碌， NFL 可能还是一样更忙碌，大家都很忙碌，但怎么去胜过，然后属世的成就，人一直在追求属世的成就，个性包括懒散、骄傲，包括很多很多喜欢去追求多，喜欢追求变化，然后在世界文化人撒旦的工作，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在信上面的持守。那天听到什么、啊、是这样的吗？圣经的话是这样的吗？然后哪一天文化又开始讲了，那就说那这个基要真理是不是完全对呢？很多很多的影响，你可以看到影响太多了。有人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信心非常坚定，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就开始各式各样的动摇，各式各样的声音就出现。那这个保罗说你要守住，保罗自己我想有经历过了，你读那个罗马书，我想在第七章第八章你应该读罗马书可以读到，他自己在里面有经历过，靠主胜过这些刚刚的，如果在当中有某些项目靠主胜过，我想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但你怎么可以经历到我这个老板，他的那个我都叫他大嫂，经历到你看他对他生命是充满了热切，那个喜乐、盼望、能力，那为什么基督徒反而并没有那么多人有这样？那就是值得我想很久。那神的话语让我们胜过，抓住神的话语，四个团契弟兄姊妹不要轻看神的话语，然后再来要属灵的同伴，在教会不要轻看教会的 聚会敬拜，团契不要随便就不参加团契，因为团契那个同行的同伴是非常重要。所以靠主靠神的话语，然后跟弟兄姊妹同行，团契敬拜聚会不要轻看，不要觉得很多忙碌就慢一点点吧，迟到吧，慢慢就不去吧，慢慢就去做别的事吧，那撒旦的工作撒旦非常高兴也这样。守住这个信，我希望到今年的最后你反省，我的信守住了，你们当在座的到80岁的、90岁的，或是你们现在40岁的，每到一个整数岁，你再回想过去，你的信是不是守住？鼓励大家。那这是荣牧师跟师母。那荣牧师是一生忠心的侍奉，就天道哈，天道的创始者。那个新一本，荣牧师是新一本的创始者，那很有生命的一个牧者。那身体虽然不好，他还是在挂心大家对神话语的看重，我已经跟你们分享过，他还是在想要新译本有更多更进一步的这个翻译。那师母你看两个都70几岁，师母每一年还是到亚洲去宣教，师母现在每一年都还是在短宣，而且比我更长，出去都是一个月，就是要忠心的神的仆人。那我自己在里面很多的学习。最后4章8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大声来读，来。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有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礼拜五我们一个执事来参加活水，那就提了信望爱，那这一节真的信望爱就在这一节当中，相信神是爱我的，神的信使绝不改变，神为我预备最好的冠冕。那公义的冠冕可能大家都在思考，不要去想什么叫公义的冠冕，找不到答案。公义的冠冕就是神到时候为你预备的，你在我面前 是无可指责，是没有罪的。公义就是在法庭里面没有罪的。那冠冕审问我们预备好了，所以保罗很期待。保罗，我刚说的，他这个盼望非常确切，所以他根本不会说那个回想自己我哪些事没做啦，怎样啦，然后或者回想自己丰功伟业，我建了几个教会，带了多少人信主了。那对提摩太来说，提摩太我还是再去找一下，提摩太到底有没有结婚？我想应该如果还没有结婚，他会说提摩太啊，你赶快找个对象，好好当师母哦。他说我结婚了，你要好好把自己的家。他都没有讲这些，我还去看了提摩太到底有没有结婚。为什么他会讲这些？他应该关心一下他的家人。但保罗说不要想这些，我今天告诉你，我期待的是神在见面的时候对我说，保罗啊，你做得很棒，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希望提摩太你也看重这。然后他这里不只是看重提摩太，我刚刚说了，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今天你我有没有爱慕等候，很想要，这原文是 longing for， 就是很期待主再来。那应该保罗想的不止提摩太，所有的这些人弟兄姊妹他都在想，一个人怎么可以到最后还在想所有的弟兄姊妹，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生命，我是非常佩服，我希望我自己也可以这样。生命要追求的不是受造的东西，生命要追求的我希望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结论，保罗从认识神到临终前，他知道他要干什么，知道神给他的呼召，然后他可能就是这里所讲的传讲宣告福音，传讲神的话语，然后充满了爱，爱神爱人，然后忠心，里面今天的字当跟尽，我希望我们去抓住这样该做的，然后忠心完全的把它做好，然后他没有害怕，是完全正面。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信息是正面的，非常正面的信息，比我们这些可能生命还可以有很长的更正面。我们呢，我们的生命是什么？要想，我这礼拜的那个牧者的话，请你去读那一篇文章，牧者的话这礼拜所写的，每一件事上忠心，神的话语传福音，我们有没有在这上面忠心？然后再来神所托付的家庭、教会、服事、工作，每一样都忠心做好。那结论，忠心把结果交给神。那更多贤书我就鼓励大家，神要求我们是忠心，但是判断交给神。你们这些完美主义的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忠心的去做，不要把结果一直放在你的头脑里面，非常不快乐。这里保罗说的，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交给神，最后是让神去判断我做的怎样，这样才不会有压力。然后这个是用那个昨天 YCLK 也是礼拜五的活水，很多可以依靠的，很多可以有出路的。这个过程长跑，这个过程可能有很多要学习的，这个过程可能有很多的挑战，这个过程有很多的很多人的声音，甚至世界的声音，但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就把这三样紧紧的抓住在生命里面，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这个生命的道路应该会跑得非常喜乐。好，思考与行动，回想你今年在哪些方面尽了力，为这个感谢神。那如果哪些方面没有尽力，加油，一起加油。然后再来周间，你就用神的话语，自己要渴慕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去建造关心别人，不要只停留在人的话语关怀，用神的话语。然后第三，因着福音带来的盼望，喜乐过每一天，盼望要确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今天这一篇也许很多人看是悲伤的一个信息，但是神灵让我们再次学习看到保罗对生命里面那个正面的动力，因为有神，因为有爱，爱神爱人爱弟兄姊妹，因为有使命，传福音的使命，建造的使命，他每一天都没有白过，每一天都没有白活，每一天没有悲伤忧虑，没有这些属世的搅扰，专心而且警戒，而且在很多事上要尽到他所能尽的最后一分力量，为的是要把荣耀归给神，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生命都能有这样丰富的生命，有目标的生命，而且是喜乐的生命。奉耶稣的名求，阿门。